侠风长流。
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戏林子刘霞的故事。上回节目中，芳华说到，刘霞因为写作的关系，结识了不少译文界的朋友。蒲月是刘霞所认识的朋友当中谈得最来的好朋友，日后蒲月也成为刘霞的知己好友，以及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伙伴。因为常年受类风湿关节炎所苦，刘霞深深感受到残疾人的痛苦。他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，想成立一个专为残疾人争取福利的基金会。可是没有从上帝来的印证，刘霞不敢贸然而行。结果他向上帝所求的四个印证都一一应验了。由于媒体的推波助澜，刘霞拟定创办基金会的消息很快成为各报记者争相报道的焦点。消息一发布，社会反应热烈，许多的捐款一一进来，甚至在美国的侨界还发起了一人一元运动来支持这项行动。短短不到四个月的时间，就完成了基金会立案的手续。1982年，40岁的刘霞创办了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。
来来来，黄波波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位了不起的女孩子。
啊，好啊。
谁呀？当然是你呀，刘霞。
蒲月，昨天我们谈的事就那么办吧。刘霞，你要催蒲月哦。
谈的事，催蒲月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
我答应为你和伊甸写一首歌，蒲月作词，做好了寄给我，我来谱曲。
清风中念长情。
因着好友蒲月的介绍，在艺文界颇负盛名的黄波波主动为伊甸谱曲，使得伊甸有了自己的会歌。之后蒲月和黄波波又陆续为伊甸写歌，以伊甸之歌提纲挈领，然后根据不同的残障种类分别写了起见、起聪、起明、阳光、起志各一首，六首合成了伊甸乐团组曲。再加上残疾朋友愿意献出自己的声音，于是喜乐四重唱逐渐的成立。
也一样，我的心也一样，一样恋慕你爱的翠肤，渴望你灵的姿。
1983年，刘霞的另外一部著作《另一种爱情》荣获了国家文艺奖。刘霞将得奖的奖金全数捐给了伊甸基金会。这个奖使得刘霞的心大得安慰，因为身为一个文学创作者，最在意的是文学上的肯定。刘霞清楚地知道，当他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，把自己完全地奉献给上帝时，上帝给了他最大的赏赐。1983年，伊甸基金会第一次历史性的举办大规模的残疾人活动营，而那次的活动正好寒流来袭，因此取名叫做“ 冰雪营，接着又开办了一系列残疾朋友的户外活动。留下的好友蒲月回忆说，
谁叫我交友不慎呢，于是我只好陪着你的孩子们上山下海乃至野外求生抓蛇。每当遇到当年同行的朋友，他们总津津乐道地谈着当年参加大山营、大海营、大野营的种种刺激与快乐。而在当时，你所承受的却是各种反对声浪的压力，也承担了万一出事的风险。把这些肢体残障的孩子带出他们安全的小天地，到户外去闯荡，而且带他们上山下海的冒险犯难，是多么疯狂的事啊。在大多数人保守的想法中，残障者就该认命，能学得一技之长，有一份还可以糊口的工作就是万幸了，为什么还不安分守己，自不量力地去做连一般人都不一定愿意参与的高山健行、海底潜水、野外求生呢？而你真的有只要认为是对的，虽千万人无往矣的勇气。你说，
许多残障者就因为周遭的人都认为你不会、你不能、你不行，而把自己局限了，困在一辈子都得仰赖别人的环境中，造成了自己的自卑自弃，也形成了社会与家人的负担。我办这些活动，就是要让他们走出来，让他们也让一般人看到，残障朋友不是像他们所想的那样无能无助的。只要给他们机会，他们也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龙活虎的工作生活。
当时不仅一般社会大众，甚至有些教会人士也都对你不谅解，对这些非议误解你淡然视之。你说只要上帝知道你的出发点和用心就够了，你不想也不必向心存成见的人枉费唇舌的解释交代。我也在这些活动中才见识到了残障朋友的潜能无限。在大山营的高山健行活动中，竟有肢体残障的朋友走了14公里，而下海浮潜、野外求生，他们也都兴高采烈，成绩斐然，不输甚至胜过正常如我的同行伴随者。直到前两年，当时的学员见面了，还嚷着，蒲月姐，我们再玩一次吧。你望着我笑，我却只能摇头说，对不起，蒲月姐老了，玩不动了。
刘霞以及伊甸基金会今后还有什么样的发展呢？欢迎您下回继续收听《侠风长流》杏林子刘霞的故事。